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到十三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让我们大家保持站立，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赎大爱，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给这个教会足够的恩典和祝福，并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这个教会的指引。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提醒我们每一位用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宝贵的教导，并且同心合意地建造一个更加合一、更加有爱的教会。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接下来有请王牧师、肖牧师、金弟兄联合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首先有请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分享他的话语是何等的有福。那我先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这时候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因此而明白并且得到福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信望爱系列的完结篇，题目是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今天也是新主任牧师就职的日子，肖牧师即将在十一点的崇拜就职。那我们全体教会是以欢喜快乐的心，感谢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他的仆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成为我们下一任的主任牧师，带领教会继续往前走。那在众教会中，弟兄姐妹，我们是少数顺利传承、无缝接轨、一棒接一棒、没有空棒期的教会。那感谢神的恩典。那今天的正道比较特别一点、不是那个老牧师泪洒会场、是新旧交接、是在讲台上展现一种现象，就是神的话语生生不息，所以是一个接力讲道。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我请肖牧师讲有信的教会，金真勋弟兄讲有望的教会，再由我讲有爱的教会，最后由肖牧师做总结。我想介绍一下金弟兄、金弟兄他目前是在我的母校、浸信会金门神学院就读，他也在我们教会侍奉了、有一段时间、好几个不同的岗位。那一年多前，金弟兄跟他的妻子贺文静感到神的呼召，要在 Pepperdine 大学开始一个校园团契，带领学生归主。那神也感动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们同工，短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有不少人信主受浸。好，正道的开始，由我先来谈一下教会。教会的根源是神，教会不是宗教机构，不是社交团体，是神在世人中间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我们就是教会。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相信了道成肉身，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我们跟从他， 跟从耶稣的人称为门徒，门徒的集合体称为教会。我们是在洛杉矶一群耶稣的门徒，彼此联合成为教会。那我们是信主的人，不是信教的人。大家常听我说这句话，要信主，不要信教。今天跟大家道别，还是这句话，只要信主，不要信教。宗教不能救人，信教是一条死路，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活路。如果你是信的是基督教，我诚恳地劝你应该认罪悔改，用自己的生命去拥抱耶稣基督，认识他并且跟从他。那这一间教会与众不同之处是，这边信主的人多，信教的人少。全教会走的是跟从耶稣的道路。在我们教会可以看到许多的蛛丝马迹，看到有很多人认真地读圣经，接受门徒训练，传福音，领人归主。那崇拜的时候都是很认真的一种态度，祷告会大家一起跪在一起祷告，慷慨奉献，从来不募款，但是却经费非常的充足。不久之后又有批弟兄姐妹出去宣教，你看到有生命力在这间教会里面，那你知道这是一个认真跟从主的教会。那弟兄姐妹，这样的教会有主的同在，他不怕挑战，他一定会得胜的。那讲一下教会的圣经里的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上帝的子民，圣灵的团契，这是我们跟三一真神之间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顺服基督。教会是上帝的子民，照圣经所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来宣扬神的美德。教会也是圣灵的团契，与神相交，也彼此相交。圣灵的大能是彰显在两方面，不是一方面，两方面，向外传福音有能力，彼此相爱，向里面彼此相爱也有能力。那顺服基督，分别为圣，圣灵能力，这是教会的三个特征。读一段的经文是关于建造教会的，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就是那个工人，他本人可以说，就是他人可以很不聪明，但是如果他听神的话去做事，他就是一个聪明的工人。那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只要立耶稣基督，不要立自己，不要立宗教，不要立神学思想，只是耶稣基督为根基。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是聪明的工人，教会就有稳固的根基。那你看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工人来来去去的，今天上来了，过段时间之后总要离开，只有耶稣基督永远与教会同在。那这些年当中呢，神借着我把三句话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成为我们教会固定的方向。这三句话大家都熟悉，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以使命为顾念。那我们教会也实际去这样子做，在过程当中经历到神的恩典。建一座堂只是一个小的恩典，更大的恩典是我们弟兄姐妹蒙主使用，广传福音，许多人信主受浸。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很会传福音，他们传悔改赦罪的道，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不必找牧师了，就弟兄姐妹自己会传，会领人做决志祷告，会带领他们受浸做门徒。那所以今天我才没有了工作。那这是一个以基督为主高度动员的教会，那一切都才刚开始，更大的恩典跟更远的道路，要弟兄姐妹和新牧师一起向前走。以下就有请萧牧师讲有信的教会。
希望大家赶快让我没有工作可以做哦。很感谢神让我可以借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同和王牧师、金正勋弟兄借着分享神话语的方式来敬拜他。今天我负责是从兴旺爱中的信的这个部分来鼓励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有信的教会。我会先从教会是什么和教会信什么来看教会跟信心之间的关联，从这当中知道教会这个属神的群体和世界当中其他所谓信心的群体有什么不同，进而讲到一个有信的教会它的特征。那这个部分将会从信心的 ACTS， 也就是牧师前几次证道时曾经提过的行动、同工、时间还有神的话语这四个方面来看到教会可以因着信而有的表现。教会是什么？教会所指的是一群人，就如同刚刚牧师所提到的，这一群人是亲自蒙的神的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不是教堂，我们知道教堂只是建筑物，就像老旧的那个旧堂一拆就没了。你可以坐在教堂里，但是你可能未必是在教会里。教会也不是组织机构，那这些都是从人所设立的。教会运作的方式不是靠那个死板的章程，那些东西会有瑕疵，会有不足，会需要改进的地方。教会是神亲自设立，神是活的神，里面的这一群人是活的人。教会是借着这一群人照着神的话语生活形式来反映出神的心意而运作的。从以弗所书当中知道教会之所以存在是出于神的选召，而不是靠任何人的行为来造成。而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按着人的喜好，不是为了人的好处，而是要让神得着荣耀。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在讲一群人，但是教会和一般聚集的人群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最根本的我们可以从信这个方面来明白教会信什么。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词汇包括了信心、信念、信实、相信、信赖、信任等等，这些教会常常听到的名词，当然也包括自信甚至信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基督徒而已，一般人普罗大众也讲求信。我们都是在一个某种程度的信上面所建立出来的一套规律当中生存着。就像信用卡公司需要相信我的信用，所以他才愿意发卡给我。我去加油买菜，店家需要信任这个信用卡公司，他可以从账户当中拿到我的钱，他才肯进行交易。一旦我们生活当中没有了信，很多事都做不了。只是若我们只在讲一个有信的群体，就足以表达一个真正的教会了吗？就像这两张图一样，你们左手中这个图大家也都可以看过，时常感受到我们对 Yes we can 都不陌生。一群人成天高喊着某一种口号，企图按照人的想法互相鼓励加油，彼此打气，做好心理建设，用群体的力量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努力去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这群人和右边的这个教会有什么不同？我用三点来表达两者之间的差异。第一点是教会他信神，所以他必须活在神的面前。教会必须相信神，相信世界万有都是出自于神的创造，神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是万有需要顺服的主宰。你信有神吗？那么你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就因着这样的信，教会需要活在神的面前。教会相信我们最终是要来向神交账，并且要接受神的审判。教会所信的神不是只管你吃饭前有没有歇饭祷告，也不是只有在当你跌倒感情受到创伤需要找人依靠的时候才拿出来涂涂抹抹的特效药。教会所信的神是当你内心有贪婪、骄傲、想要做坏事、想要犯罪的时候，都 不可能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神。那你所信的神是这位真真实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吗？教会的聚集会因为神的圣洁而更加的纯净，而教会里面的人会有一个完全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见证，他们讲的话他们做的事可以很明显的不同于世界的人。而在这一群信神的人当中，神会越加显得伟大，显得尊贵，并且神迹奇事还会在这一群人当中不停的发生。第二点，教会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教会不是一个群龙无首的群体，这群人当中有一个带头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就表示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因信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这是一定要有的经历。那么教会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耶稣在他自己生命当中的意义，还有在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位置。教会的每一个人都立志要来跟随耶稣的脚踪，一生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你是一个有主的人吗？你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吗？那么一个信主的人必须有团契，也就是有肢体的生活，因为他深信一旦离开了主的身体，就像离开了主一样。你信基督是主吗？那么耶稣最近和你的关系如何？最近你和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如何？你是那个充满生命力的生命，还是你的生命已经快要枯干几近凋零？第三点同样很重要，是教会相信的是圣经。这是要讲到圣经在教会当中的地位还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很明白，一群人的聚集若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准则去依循，会非常非常的混乱。然而这一群人若只是依附在一个人所定出来的制度标准，好去追求他们的理想，或是他们愿意来遵从神所定下的律例典章条例去生活，那么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差异。每一个加入教会的人都可能因着他自己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背景，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还有信主以后神是如何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带领，都有可能不尽然相同。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对每个人带领、每个人的际遇都有他独特的心意。你可能听到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个大富翁，他信主之后愿意放下一切的财产到荒乡僻野去宣教去。你也可能在教会里面听到原本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是信主之后神让他事业有成。但是这些都仅仅是个人的经历，人的故事不能够成为我们所依靠所追求的目标，更不会是我们信仰里面所必须来持守的原则。否则我们最终只是高举了某某人的经历，甚至将某些属灵的伟人当作是自己的偶像，最终我们只是效法某个人，带人到某个人的面前而已。假如我们没有熟悉圣经，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调整、来修正自己的观念，错误的去以为信主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那么到头来我们信的还是那个钱，信的还是马门，我们还是以财为主而不是以基督为主。很有可能当公司倒闭或者被裁员，或者生活当中受到一丁点不顺遂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完全瓦解崩溃。那么你愿意相信圣经吗？你愿意全然接受神的话语吗？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信心。我们既然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相信圣经所启示的神，也要必须相信圣经所要让我们来认识的耶稣基督。讲完了教会是什么，教会信什么，那我们来看看 成为一个有信的教会会有的表现。有信的教会是一个会采取行动的教会，不是只光待在那里。雅各书让我们知道，信心不是光喊喊口号而已，让人情绪激昂而已，真正的信心绝对会带出具体的行动。而信心教会的行动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那么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这个方向绝对不会错，因为它是出于神的。小信的人会一时以为走错了，那是因为没有用信心的眼光去眺望，去看清楚神的意思。小信的人也会胆怯，因为是错将目光的焦点看到风浪去了。我们是一个有信的教会吗？那么我们便可以因着信来看见神的心意，而且放胆的来付上我们的代价，付出行动。第二个 C 讲到有同工。当我们在选择一个同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到他所拥有的才干、恩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都是神，也就是哥林多前书讲到，都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分给个人的。那你能因着信心来发掘神赐给你的同工吗？你敢使用神赐给你的同工吗？那你必须先真的相信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教会来成全，而不是一个人能够来成全的。能够和有相同心思、相同意念的、相同爱心的人一起来配搭侍奉神，是最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必须全然相信，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各个肢体实在是需要彼此相互联络，才能得以成全。否则，教会只会变成一个畸形怪兽的角力场，而不再是基督荣美的身体。我们是一个有信的教会吗？那么我们需要有更多有同样信念的人，同样信心的人，乐于一起来同做主的工。第三点是 time， 有信的教会会一同在时间当中经历到许多信心的考验，在等候当中得着信心的操练。有信的教会会为着等候主的应许而恒久忍耐，而同心聚集一起祷告是一同来度过这段时间最好的帮助。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到门徒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在这当中他们明白主的心意，补足了门徒的数，并且在等候当中真正得见到耶稣的应许成就，领受圣灵的浸。有信的教会需要更多弟兄姐妹一起加入教会的祷告，在祷告当中一同明白主的心意，并且在祷告当中经历到许许多多主应许的事情来成就。有信的教会也会按着主的吩咐来统领主的饼、主的杯，从使徒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就是用着这样的信心，按着主耶稣他自己的吩咐，持守所盼望的，一起等候救主的再来。身为信心教会的一份子，你是否珍惜，你是否看重和教会一同祷告的时间，并且和教会一同领受主餐的时间？最后是 S Scripture， 有信的教会它不能没有神的话语。刚刚已经提到过关于圣经的重要，那么现在就在教会一同来在敬拜神的场合，我就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你们不用回答我，但是你们心里面想，你的圣经在哪里？当你口里说自己是一个有信神的人，当你自称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的圣经在哪里？我会听到有人来，有基督徒来到教会说，他的行李因为太多了，所以圣经放在国内没有带过来。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已经不晓得你圣经放在哪里了， 当你某天回到家里某一个角落，看到身上圣经上面全部都是蒙了的灰，或者有人的圣经只是在牧师要去探访的时候，他才把它放到客厅上面。那么在主日敬拜的场合，记得带上你自己的圣经，那个是你当初可能信主受浸的时候教会送你的圣经，或者是你出国前妈妈要交代你一定不要离开的这本圣经，你就在主日敬拜或者是任何聚会的场合，你都带上你自己的圣经。这样子你就不是只单单听人的声音，你更渴望更多的从神这边，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明白神说了些什么。那我为了平时都愿意带着自己的圣经来参加聚会的人，向神先生感谢，因为我在我们教会就常常听到有一种比诗班的歌声更迷人的声音。你们猜这是什么声音？哎，不是讲员我的声音啊，对，就是这个声音啊。每次讲员在讲圣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马上看看圣经的出处在哪里，然后他愿意更多的从神自己的话来领受。虽然我们现在都很多这个 PowerPoint 还有甚至手机的版本，但是我还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将来在你聚会，无论大大小小的聚会，能够看到你把自己的圣经携带着，然后也希望这个声音可以继续保持下去。那愿我们因着信来更切实的活出信心教会的 ACTS， 来因此而蒙神的祝福。接下来请这样，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今天能够跟着两位牧师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现在继续讲有望的教会。王牧师已经讲解过关于盼望的真理，天父照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对永生的盼望。我们也对今生有指望，相信神要来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苦难。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们盼望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借着主耶稣信靠使人有盼望的神，神将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叫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我们如何做一个有望的教会呢？教会是神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立的，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教会有永远的意向，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以使命为顾念，这是我们教会的大方向和长远的盼望。在这基础上，我再用几节经文来鼓励大家做有望的教会。有望的教会是敬拜并等候基督的教会。教会是不是在盼望和等候主耶稣再来？主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主的应许，到末了主要再来接我们，也要审判世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像我们已经悔改信主得救等候他的人，主再来拯救，让我们身体得赎，与主一同复活得荣耀，永远与神同住。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盼望主再来。就像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最后记载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圣经的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老约翰求主，这一句话里面充满了对主耶稣的盼望。主再来之前，我们在这地上一直侍奉敬拜神，主吩咐了我们守主餐来纪念敬拜主。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不但敬拜神的创造，主的舍命救赎复活，也敬拜主将来再来成全最后的救赎。 所以我们敬拜主，内心应该欢喜快乐，盼望主再来。教会敬拜等候主，也在生活中行善等候主，那世人会看到我们对主的盼望。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即便行善，却为义受苦，只要心里尊主为圣。如果有人问，你们心里为什么还有盼望？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回答他们。神救我们是要叫我们侍奉神，也行走生活在行善中。这跟我们读经的目的一样，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善事是神看为正的事，所以圣经预备我们行善，这行善也包括遵行大使命。遵行大使命的教会是有盼望的。马太福音28:18-20，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主再来。那有人会想，那主耶稣为什么还不来呢？其实主还没有来，是宽容世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已经差派了我们出去，用他所有的权柄遵行大使命，直到主再来。主也应许了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也盼望主与我们同在，就通过我们教会，让神的道日渐兴旺起来，越发广传，在 West LA 这个地区，有更多的非信徒到我们教会和各个团契来听神的道，悔改信主。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让我们多结果子，荣耀神。为了这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必须有信心的行动，顺服主的命令，从自己的安舒区走出去，遵行大使命。这是预备自己将来跟主交战，这也是爱的行动，乐意跟人分享神在十字架上牺牲他儿子耶稣的爱。这个大使命不限年龄，7/5-13，我们教会27位弟兄姐妹的 YSMP 短宣队要到印第安保留去宣教，这次有不少青少年弟兄姐妹参加。主赐大使命的范围是万民，在使徒行传，主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直到地极。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不仅在教会、团契、社区，也到印第安保留区遵行大使命，传福音给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大家同有一个心志，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就像保罗的生命，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在肉身活着就有使命，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愿主看顾我们短宣队，在宣教期间有主的同在，蒙主使用，同心合意做工。有望的教会也是祷告的教会，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刚诞生，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有团契敬拜主，跟主祈祷。教会为选立使徒牧师，为差派宣教师，为神的仆人放胆传道，为神的手医治疾病祷告。保罗也在书信中请不同地区的教会为他们的传道事工祷告，这都是教会的集体祷告。教会计划、决定、行动都要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我们教会祷告哪些事，就要参加祷告会。牧师和理事会计划和决定一些事跟我们分享，那有多少人会为这些事祷告呢？我们平常忙着顾自己的事，每天祷告 为多半为自己祷告，偶尔为别人代祷，自己为教会祷告还是很少。目前我们教会的会员是140位弟兄姐妹，其中参加祷告会的平均有30多位，这里面也包括几位非会员弟兄姐妹。只有20%的教会会员参加祷告会，但圣经教导我们要连与元首基督作为肢体，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每个会员都是教会的肢体，不是旁观的客人，而我们都有义务为教会祷告。弟兄姐妹，教会的集体祷告是神的心意，祷告会是 koinonia 生命的连结。我们需要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一起带着盼望向神赞美感谢祈求。神借着教会彰显他的荣耀、圣洁、信实、慈爱、恩典、怜悯、能力、智慧。其实参加过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感受到，我们大家同心敬拜、敬拜神和祷告都是是多么甘甜的时间，我们都得到力量。所以我个人盼望我们教会90%以上的会员都参加祷告会，也要请众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大家可以通过现场或网络的方式祷告，同心为教会的事工、大使命、牧师和牧师的家人、有需要的肢体祷告。目前我们在311教室祷告，但盼望以后来祷告的弟兄姐妹多到我们需要在大会堂祷告。最后，有盼望的教会是顺服牧师的教会。希伯来书最后命令我们顺服牧师，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教章的人。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牧师为教会众弟兄姐妹的灵魂时刻警醒，他要跟主交账，我们顺服他，他交账的时候就有快乐，不会忧愁。如果让牧师忧愁了，对我们无益。这无益，这个无益的原文意思也包括有害或有破坏性的，这像是人做很差的选择，结果失去益处，严重受到亏损。顺服是对更高的权柄接受和降服，你不想顺服时，顺服权柄就是真顺服。弟兄姐妹，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牧师的权柄更是神给的。神亲自在教会立了牧师，他是神的仆人。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在米利都请以弗所地区的教会长老请他们来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拣选和差派牧师到我们教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通过牧师帮助我们教会成长，给我们益处，所以顺服牧师得益处，不顺服牧师受亏损。顺服牧师的教会才是有光明前途的教会，因为牧师传讲神的道，牧养教会，成全圣徒，教会就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继续兴旺、成长、稳固，神的荣耀充满神的殿。所以我们要一同顺服牧师，敬重牧师。最后，希伯来书13:7-8，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要继续想念从前的牧师，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主。总结起来，有望的教会是敬拜并等候基督的教会， 遵行大使命的教会，祷告的教会，顺服牧师的教会。接下来请王牧师继续正道。
我这部分是有爱的教会，因为我们最近讲了很多关于爱的事情，上个礼拜天的退休会主题就是爱。那我现在想从比较实际的方面，而且从教会的角度来跟弟兄姐妹很快的看一下爱在教会中它有三个层面啊。教会里的爱，第一个是爱神，那第二个呢是爱教会，第三个才是彼此相爱。那一般我们讲说啊，这个教会很有爱心，我们指的是第三个，就是说你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你感到这里的人对你非常的友善，对你很有爱心，但是很少会想到第一个或第二个。但是你没有头两个的话，它不是一个有爱的教会。有爱的教会，第一个它一定是爱神的，然后它是爱教会。我读一下经文哈，关于爱神，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爱教会，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彼此相爱。第三，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来看一下爱神，好，实际一点的来看。以下我讲一些话可能会得罪一些人，我就最后得罪你们一次好了哈。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风潮嘛，哈，白人教会的民族主义，华人教会的民粹主义，都被高举到神的地位。为了民族之内的这些文化传统，里面的这个宗教的成分，其实那个是被高举起来，超过了真正的信神。那民粹，无论是街头的运动，或者是民意的调查，教会为了讨好人，所以就跟着民意而走。那这些都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正确的是不顾这些世间的东西，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你说我们怎么把神放在第一位呢？圣经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就是说，你要神在第一位的时候，你要就具体的说法就是把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神的话记在心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就是把神的话语给存记在心里面，不光只是听一篇道而已。我们教会呢，我相信我们因为有这个读经班主日学的缘故，我是觉得如果说教会之间要举行一个比赛，圣经知识比赛的话，我们教会一定可以名列前茅。我曾经出过100题的圣经的问答题，就是我给一个大家常见的经文，然后说，哎，你说这是哪一本书？我没有问说是第几章第几节哈，三个选择，你选一下是哪一本书。这100题呢，我们教会的成绩啊，就是当时最好的是80几分，我遇到过考90几分的，那个是大家知道，我以前常常到大陆上去培训宣教。有一次在黑龙江一个乡下，有一位家庭主妇的姐妹，她我同样的考卷了哈，她考93分，很了不起。但是还有比她更厉害的，我在吉林的一个小镇里面，有两个年轻人，20几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人都考100分，那他们教育的程度，其实他们人很聪明，但是没有机会读大学，他们不，你如果是找一个题目来讲的话，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讲的比他们更好，但是他们就死读圣经，就结果圣经他们就读得非常的熟，而且是连贯性的，上下文的，前后左右的，他们就读得非常的通。你随便丢一句经文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哎，我有读过。那非常感谢主，就是神的话语记在心中。那这样子的教会，这样子的地方呢，那神永远是在第一位。然后在遵守主的命令，就是有了神，你要遵守主的命令，你必须有神的话语嘛。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吧，就是这里耶稣他讲的特别的清楚，他就没有什么很模糊的说，哎呀，爱就是一种 feeling 或怎么样，他就说，主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就这么清楚。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就直接把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跟我们的爱中间画了一个等号。你知道主的话语是什么，然后照着去做嘛。然后主说，你这样子的人就是爱我的，其他的不是感觉了。那你说我们遵守主的命令为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子会他就觉得，哦，你们都听我的话，觉得神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是有罪的人啊，神不像我们这样子。圣经有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我们听他的话，在生命记10:12-13，就圣经里有两个地方他讲的说神向你要的是什么，一个是弥迦书6:8，是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耶和华也只是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生命记10:12-13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然后最后讲出那个原因，为要叫你得福。神要你听他的话的缘故，为要叫你得福。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人怎么样过什么样的日子，怎么样的行为可以得到福分，照我们的主最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身心灵。所以你照着神的话，就算我们不完全懂，但是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得福。所以这个是你如果爱神呢，我自己常常就是想到，这真的像父母跟孩子，就是你怎么孝顺爸妈，那爸妈说你听话就好了。因为爸就是你听话的那个孩子呢，他也健康，各方面都好了。那因为父母爱孩子嘛，他就看到你一切都好好的，他就心里很得安慰，他就很高兴。那神也是这样，你们听我的话，照着去做，因此蒙福，你这样就是爱我了。就怎么爱神呢？有了神的命令，又去遵守他的，就是爱神的。那关于爱教会，具体来说，就是你侍奉跟神的道哈。就我读一下那个经文好了，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件事情我们教会有在做哈。就我们教会是那个动员性特别高的一间教会，就是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啊，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一个爱教会的教会哈，就是弟兄姐妹他被高度动员起来，然后百节嘛哈，就大家都有一个岗位在那里侍奉。你看我们教会就是太多了，我好比说崇拜吧，你那个崇拜的招待的弟兄或姐妹，他们你常常看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来了，然后穿得很整齐，15分钟之前就站在门口在那边问候大家，秩序单什么都做好了。那我们那个崇拜部的那个同工，他们非常的尽责哈，就从早一点马仲才，然后陈新豪，现在商慈恩，就是好几届的这个同工们，他们每就是各方面他们会给很详细的 instruction， 甚至一个敬礼的崇拜牵涉到很多的细节，他们都是一点一点的去安排，然后哪一个人去用哪个更衣室，这个人的圣经要怎么样，就全部都安排的非常的详细。那是他们百节各按各职，他们尽自己的职责。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只是一个例子哈。神恩惠的道，我读一下，在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告别的时候，他这么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一切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就是你爱教会的时候，必定是让神的道在教会里面通行无阻，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一个他的信徒们爱这间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道在这个教会里面非常的兴旺。就不只是牧师像我这样站在这边讲道，就是普遍性的团契查经也好了，主日学也好了，弟兄姐妹彼此个人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在这间教会里面运作。好比说这个讲台，有时候你看到我们教会的自己的弟兄啊，可以站讲台，他们讲得非常的好， 就是根据圣经讲的，那不会出错的。然后他们教主日学，你看我举个例子，那赵云科弟兄他教那个诗篇150篇呢、啊，教完了2年半的时间，这个牧师都教不来的。你很少看到一间教会里面说有人教诗篇从头到尾，不是什么诗篇选读什么的，从第一篇到第150篇，那就是你自己教会里面，其实这是一件大事情，就你自己教会里面有弟兄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啊，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我们教会好像不太讲到这件事，就这是一间神的话语在通行的一间教会。那你如果爱教会的话，就是大家侍奉，然后有神的话语，还有一些好像是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有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动作吧，好像你看到地上有纸屑，你就把它捡起来嘛。那个倒垃圾也是，或者你看哪里什么东西坏了什么，你就好像你自己的家一样，就这种比较是眼睛看得见的，就是哦，我爱这间教会，那有一个具体的，你不是 consumer， 也不是说我来这里消费的，我就是这关我什么事。那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到，那刚刚讲的那更进一步的侍奉也好，让神的道通行也好，那这都是具体的爱教会的一些表现。那个相爱就是在第三个层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相爱，这我开始重复哈，就是相爱的实际面，他先从三件小事做起哈。那个初阶就是在三样小事，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问安，彼此以恩慈相待。那我还是再说几句话得罪大家的话，其实上次讲到这里的时候也得罪过了，就是这个接纳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它的分裂性非常的大，大家在以前一些不太分裂的地方就开始更多的分裂，是一个部落主义兴起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接纳的话，所以你看到一个弟兄他跟你有些不太一样，他讲话口音跟你不一样，然后你这边读的时候，一个是简体字，一个是繁体字，然后你接纳还是不接纳？如果是接纳的话，是保持距离的有限度接纳，还是完全接纳好像耶稣基督接纳你那种程度一样的接纳呢？那有的弟兄他是有钱有地位，那有的没钱没地位，那有的姐妹她是高薪的女强人，那有的呢是家庭主妇，你是同等接纳还是差别接纳？那圣经里面雅各书讲到说，哦，有人看到那有钱的戴着金戒指，就说你上座，然后那些穷人就你坐到我脚蹬下面，那是差别接纳，是也有接纳。那再更敏感的一个话题，说现在每个人的政治意识不一样，那如果说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那怎么办呢？你是接纳还是不接纳？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弟兄姐妹，基督大过一切。你如果发现有东西比基督更大的时候，那我们就错了。基督如同基督接纳你那样来彼此的接纳，这是接纳这件事情实际的。再说这个彼此问安这件事情，见面的时候去打个招呼，亲切的打个招呼，彼此问安。就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普遍的实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间教会你也会了，就是特别的温暖。其实它是很容易，这是个双赢的局面，你问别人的安，别人也问你的安，就是大家心里都很愉快，就是我们都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嘛，打个招呼。但是你要实行起来的时候还是需要克服一些东西，因为那个彼此问安它其实是一个价值判断，就是你见到一个人的话，你马上就会一秒钟之内你做了一个价值判断，我要不要跟这个人打招呼，我不要跟他打招呼，我假装没看到他，我不理他。其实你做的这跟你当时的情况不太有关，有人说啊，因为我那天我生病，就是你如果是用几年的时间来看的话，这种临时的因素就被排除掉了，所留下来就是一个价值的判断，说到底，我看到弟兄姐妹要不要跟他去问个安，大家打个招呼。那如果说你心里对他是接纳的话，你就会很和善的跟他打个招呼。在一个彼此打招呼问安的教会里面，你就看到说，哦，这个教会里面相当的温暖，这是爱的一个实际面。那彼此以恩慈相待的话，他也是非常实际，就是你善意的，我们先不要讲的很大的牺牲自己，就是你起码对他是一个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你就想到说我不 hurt 他，然后甚至你更进一步的说我对他 nice， 我对他 kind。 那这是初阶，如果是进阶的话，就是圣经所说的互相做肢体，就更加进一步的连结跟包容。那互相宽容就是那个人他得罪你了，或者他真的是有些让你受不了的东西，但是你 It's okay， 你看到他的时候心里没有疙瘩，就还是照样的就是接受他，那个是对方有些不对了，但是你还宽容他。那下面那个就更难了，就是互相劝诫，这些事情就是冒着得罪对方的危险你去劝诫他，因为你讲了一些劝诫的话他总是心里不舒服，那我们聪明人就还是别讲了吧，这关我什么事，我干嘛让他不痛快，然后他又以为我怎么样。就但是如果相爱到一个地步可以互相劝诫，那就是到了做肢体的地步，就不怕得罪他，还是跟他讲，当然是照着神的教导来去讲哈。那互相建立，把这个整个的教会，把对方，你想到的不是说怎么把它给拆了，而是把它给建立起来，把这个人，把这个灵魂，然后把这个教会把它建立起来，这是相爱的实际面哈。那最后我再提一下，就是repeat 如何爱你们的牧师哈。就上个礼拜天，就是那个退休会的时候，那个 Michael 陈，他非常的有智慧，他做裁判做得很好。他说那个重复两次的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就来重复两次。我们新牧师要上任了，我们要怎么来对待我们的牧师呢？给大家七个很容易的但是非常实际的。第一个，牧师是传道人，你要听他的，就是他传道的时候他是传讲神的话语，你要打开你的圣经，像刚牧师所说的，你要打开你的圣经，牧师说翻到哪里你就翻到哪里，你看那个经文也听牧师讲道。第二个，看到牧师师母的时候你先开口去问候他，给他们一天，一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充满了正能量。第三，就是跟牧师来分享一些好的东西，就是你一些小的东西，你菜园里面种的一些东西，果树上长的一些东西，就是牧师不贪图你的东西，但是大家说啊，他们有想到我哎，他心里面就很安慰又很喜乐，哎，人家有想到我们呢，啊，那个就马上就他就换了一个心情，因为牧师师母他们心情很容易被 depress。就是很多教会里的事情会就是很容易沮丧下来，但是哎，今天你那个姐妹送了我一把菜，哇这个今天就过去了哈，今天就很高兴，就跟他们分享哈。然后第四，也是爱牧师的家人，我们的牧师有两个孩子，爱牧师的家人哈。第五是最具体的，就是跟牧师同工，牧师会有在主里面的意象，主里面的看见，他未必百分之百会跟你的看见是相同的，那我们就谦卑来祷告说，主啊，你是不是要我在这件事情上来顺服牧师，跟他一起同工呢？我想那个答案多半就是 yes， 你尽可能的来跟牧师同工。第三，就是用集体的那个智慧来纠正牧师，因为牧师跟我们一样，他是人，他也会犯错，这个集体的智慧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了，他多半是在理事会的时候，因为理事会是送弟兄姐妹的托付，成为弟兄姐妹的代表，跟牧师在一起来构思教会里的事情。那有时候也不是一个理事，就整个理事会的时候，他们经过多方讨论之后会达成一些决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牧师也好，单独的理事也好，会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看法，最终答出来的是盼望说这样子做的一个决定是合神心意的。那最后第七样的话非常的具体，请弟兄姐妹为牧师祷告，牧师师母牧师全家非常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用祷告来支持他们。那这几样是 爱的实际面。最后on a personal note， 就是我呢，我是2001年7月1日担任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的主任牧师。那天很巧，刚好是主日，我就上台讲道了哈。那今天是2019年6月30日，是我在职的最后一天，那也刚好是个主日，那我也上台讲道。身为传道人哈，以传道开始，以传道结束，18年的侍奉是两个正道之间的内容。为这样的巧合，我非常感谢神。
到了为今天信望爱教会的信息做结论的时间，我还是愿意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做总结。请音控帮我放，谢谢。那我也请大家可以用一个祷告的心，一面聆听，那一面心中来思想思念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才能够重新认识这位创造世界、掌管万有的神。原来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才能看见罪在我的身上所发动的攻势，也能够承认罪在我身上所带来的影响。也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的罪才有办法得到洁净，我才能够重生得救，成为新造的人。教会就是一群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被神呼召聚集而来，蒙神极大的爱与怜悯的一群人。我们没有亲身登上加略山，亲眼看见救主被钉，亲耳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因着信，我们都亲身经历被耶稣基督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喜乐。我们没有看见，就单凭着信，教会是一群何等有福的人。也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才能够重新认识什么是爱，因为那是神向我们每个人显明他对我们爱的标记。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能够重新认识真神，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恢复神与人起初的关系，那就是爱。我们若还不知道何为爱，或者还觉得被爱的不够，老是担心自己爱给的不足，仍然没有办法学习彼此相爱，那么还是只能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从头学习，是从爱的源头来学习，也是从教会的头来学习爱神，并且学习爱人。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知道是神为我们而死，并不是别人，而是独一的真神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因他而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并没有留在坟墓里。这位在2000年前就已经复活，并且到如今仍然活着的主，今天就在教会当中，他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我们每个人的盼望就是源自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的指望只在于永生的神，他是万民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因着这样的生命，我们可以有活泼的盼望，每天能够因着复活的主来被主更新。也因着这样的盼望，教会还要继续等候迎接救主从天降临。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必定会一起回到主耶稣基督为众教会、为他的心腹所预备的新天新地。让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愿因着听信你福音的真道，得着盼望，归属于你的百姓，能够彰显由你而来的爱，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教会。为着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向神祈求，将我们的信能够扎根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根基上，并且持续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能带给人的盼望，好让神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彰显的爱，让万民万族来听见并且相信。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